第八戒勿妄争。谈到第八戒，为熟悉十戒的人而言，马上就会回应，这条戒命要我们诚实不说谎。这样回答当然是对的，但是否还有更深的意涵？其实第八戒要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外在的行为，它也同时表达，不实言语所造成的伤害，刻意说不该说的话，刻意不说该说的话，该说话时不说话，而这些最终的导向都是一个根本的思想，就是忠信于自己。观察现实生活中诸多例证显示，第八戒可说是一条经常被忽略的戒命。怎么说呢？因为说谎已经成为现代人的通病，更是推卸责任的利器，很多人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通常只要一句，不知道，你没说，我忘记了，他胡说，或者只是沉默无语，不置可否，诸如此类的回应，就可以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甚至把自己的过失转嫁给他人。很多人以为这样应对可以逃避应付的责任，赢得外在的胜利，却完全忽略了违背真相及扭曲事实的言论所造成的后果，不止害人非浅，甚至可能贻害后世。关于说谎的举动，有时只是逞一时的口舌之快，或是害怕受到责难，在本能反应下以不实的说辞将责任推给他人，但是很多时候也确实是心怀恶念，而这一念之间造成难以估计的伤害，甚至无法弥补的后果。一句谎言能造成他人一辈子的伤痛，让人活在谎言的阴影下，甚至含恨含冤而终。此外，更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就是，说谎其实是一种作践自己人格的表现。何谓说谎？在谈论第八戒之前，我们首先要厘清说谎的概念，否则很容易陷入良心狭窄的困境，而难以应对生活中是非标准的拿捏与判断。根据天主教教理2475至2487号可简略整理出说谎的定义：一、违反真理的罪；二、破坏敬人的声望与名誉；三、有意欺骗而说假话；四、对真理最直接的冒犯；五、谎言是伤害诚实之德。由以上五点我们可以看到，说谎基本上是指向绝对的恶，因为它是一种故意的邪恶行为，目的是使对方在名誉、声望、实质利益等受到损害。其表现方式包含：一、伪证与虚饰，依照其所歪曲的真理本身、环境状况、撒谎者的意图以及受害者所受损害的程度而衡量；二、武断、诽谤、造谣、重伤、污蔑，都是减低或破坏人人有权拥有的好名誉和声望；三、谄媚、奉承或逢迎的语言，说大话或吹嘘，构成违反真理的过失，以及轻视他人的讽刺行为等等，尤其是为了严重的过失，或是为了得到不合法的好处。违反真理所犯的错误，若对他人造成损害，还有补偿的责任。圣经中有关谎言、假见证的记载，谎言是有意欺骗而说假话。相信读者可以很快联想到创世之初，天主创造人类之后，魔鬼就是以谎言来欺骗亚当及厄娃。根据创世纪第三章的记载，魔鬼是个撒谎者，他加油添醋又爱骗人。魔鬼先问厄娃，天主真的说了你们不可吃乐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厄娃回应了之后，魔鬼开始说谎， 你们绝不会死，因为天主知道，你们哪天吃了这果子，你们的眼就会开了，将如同天主一样知道善恶。事实上，根据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至十七节的记载，天主这样说，乐园中各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吃，只有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因为哪一天吃了，你们必定要死。天主不怕我们如同他一样知道善恶，这是魔鬼自行加上扭曲事实的一段对话。他的目的就是为激起亚当厄娃骄傲的人性，让人去挑战、掌控并企图凌驾于天主。而魔鬼采用的方式就是撒谎。根据旧约其他记载，也看到天主早已启示给人类说谎的可怕。一个证人捏造的证词可能会使另一个人陷入不幸，甚至死亡的境地。因此，圣经让我们看到许多天主保护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以及抵抗不实的证据与假见证的记载。例如，天主与以色列民的约定就清楚提到，不可传播谣言，不可与恶人携手做假见证，不可随从多数以附和恶事，在争讼的事上不可随从多数说歪曲正义的话，在争讼的事上也不可偏袒弱小。出谷记二十三章一至三节。上述的记载虽然是规范判官应有的正义，表面看来好像只是在教导负责审判的人，然而人格正直、维护正义、坚守中道、不歪曲事实的道德教导适用于任何阶层及身份，以及一般的为人处事。另外两个比较有名的记载，第一个故事是《列王纪上》葡萄园的风波，描述撒玛利亚王阿哈布想要收购纳波特的葡萄园的故事。由于纳波特不同意，因此阿哈布郁郁寡欢，其妻伊泽贝尔出了个馊主意，假装邀请纳波特来赴宴，事实上是设下圈套，找了几个流氓做假见证，控告纳波特辱骂天主及君王。此一假见证果然奏效，纳波特当场被拉出城外，被人用石头砸死。列王纪上二十一章一至十六节。第二个是达尼尔先知书记载的约雅金的妻子苏萨娜的故事。两位邪恶隐晦的长老想要占有苏萨娜的身体，但苏萨娜坚决不犯罪、得罪天主及维护自己的贞洁，因此抗拒并得罪了两位长老。可想而知，那两位长老恼羞成怒，也怕自己的丑行被揭露，所以诬告并欲置苏萨娜于死地。然而公义的天主指派了达尼尔为苏萨娜伸冤，并制裁那两位邪恶隐晦的长老。达尼尔先知书十三章。在新约中，耶稣也指出谎言是魔鬼的工作，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亲魔鬼，在他内没有真理，他几时撒谎正出于他的本性，因为他是撒谎者，而且又是撒谎者的父亲。若望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可见魔鬼的本性就是喜欢欺骗，言行狡诈是魔鬼的本质，必须慎防。耶稣自己不就是死于谎言之下吗？从他受审判，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整个事件，就看出当时心怀不轨的各路人马对耶稣提出诬告，做了不实的指控，控告耶稣作恶，罗实罪名，指控耶稣是犹太人的君王，捏造是非，谎告耶稣阻止犹太人给凯撒纳税，诬告耶稣煽惑群众，找假证据告耶稣。所有谎言的背后，除了有人指使外，也让我们发现有不少人其实是听信了这些谎言和诬告，而盲目的要置耶稣于死地，成了供求。 这些记载让我们深切省思，假见证的后果是会毁掉一个人的生命及名誉的。若不理睬而未及时悔改，最终自己也会走向毁灭的下场。我们不能不做明智的观察，不能不谨慎地修炼自己，不仅不说谎，也绝对不听信不实之言。我要诚实，不可做假见证，害你的近人。假见证，谎言的可怕，自私是人说谎的根本原因。至于为何自私，不外乎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自己不要受伤，为了不要失去利益，怕失面子，总之不外乎是为了达到私心的目的，因此选择伤害别人以保护自己。古伦神父一再提醒我们说实话的重要，他更希望我们看到谎言背后所造成的严重伤害，尤其是心灵上无法抹灭的伤痕。不是只有被诬告的一方会有伤痕，事实上对说谎者本身的伤害也是无形且严重的。对于被诬告一方所受的伤，不必做太多论述。在现实生活中，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被冤枉、诬告、栽赃的经验，很多人就此失望，甚至深感绝望而生不如死。至于说谎者本身的伤害，经常是被忽略的，而这才是我们要更加自律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可能认为说谎只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有自己的利益或获得更高的权力地位，对自己不会有什么不良影响。事实并非如此，谎言的可怕就是会使说谎者本身失去判断力，直接影响良知，甚至泯灭良心，到最后完全不把说谎当一回事。这样的人犹如行尸走肉，最后成为魔鬼手中伤害爱德最有力的工具。所以古伦神父要求我们用慎重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良心及说话，绝不可放纵自己的私心，更不可为了私意而背叛良心。因为谎言不仅刺伤他人，其实自己的人格及心灵已经严重的扭曲，一旦养成习惯，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谎。善意的谎言有标准吗？社会上有很多爱八卦的人，喜欢打听他人隐私后大肆渲染，并以知道别人很多事情为乐，认为这样自己很受欢迎，很有人缘。其实这是一种愚者的人格特质，因为知道的越多越痛苦，何不耳根清净些，以免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困扰。然而有些情况确实会困扰我们，例如我不想告诉他，他一直问我，我有必要回应吗？我不敢说出实情，怕他受不了刺激。这样的情况也牵扯出一个问题，别人问及我的隐私，我不愿意说，那我犯了撒谎的罪吗？这些现象经常发生在亲朋好友中，尤其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关心就更加复杂了。我有必要告诉他答案吗？这个答案的内容会涉及他人的利益或造成不良的后果吗？面对这两个问题，最基本的判准是，前者如果是一种义务，就必须告知，后者则要厘清是否会造成实质上的伤害。这类的问题根据天主教教理的指示就不会有偏差。谎言本身是应受谴责的，因为是对言语的亵渎，而言语的作用是要把已知的真理通传给人。刻意借违背真理的言辞，刻意借违背真理的言辞引人陷入错误，在正义与爱德上构成过失。此外，谎言是对他人的一种真正暴力，谎言含有使人意见不合的胚芽，即由此不合而产生的一切坏事。 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撕裂社会组织的关系。所以教会的教导让我们反省到，明智与动机很重要。所谓明智，是指对方有没有权利知道，有没有必要知道。如果没权利，也没必要知道，甚至此事与他无关。只要没有恶意的制造伤害，引人陷入错误的动机，基本上没有犯罪，也没有回答的义务。就像耶稣回应那些恶意试探他的人时，他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所以明智的分辨非常重要。古伦神父也提醒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回应的态度与技巧上。亦即诚实以对，但要谨慎表达，并且着重表达的技巧。古伦神父以医生是否该告诉病人真实的病情为例，他说，要将事情的真相传达给别人知道，不只需要一种谨慎的态度，还需要技巧，既告诉他实话，又不会让他失去希望。只有这样，真相才能使他自由并振作起来。希望并不都意味着他会恢复健康，而是把握天主给他的时间，积极的生活，在他心里产生新的力量。只有当我准备好跟他一同面对真相，支持他，陪伴他的时候，我才能告诉他真相。谎言听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听说你，很多人都说你，有人告诉我说你，这些话较常出现在老板对属下、工作同仁及同才的生活中。听说是昏晕的人常拿来责备处理人或事的借口。其实很多时候根本没有人这样说，而是他自己认为，或者只有一个有偏见的人表达了这样的说法，但他为了要达到一己之私，所以加上很多人强调自己的说法是有依据的。这种人通常是自卑、懦弱、心胸狭窄的人，他们用自欺欺人的方式给自己壮胆，好打击人的信心，挑拨并破坏他人的人际关系，以达到私心的目的。喜欢用这种模式处理事情的人，常流露出缺乏责任感的人格。如古伦神父所说，谣言具有一种毁灭的力量，而有些人却真的很爱到处散播谣言，他们引述从别人那儿听来的话，因此大家也无法对他们追究责任。不实言论一再被传送，对人的尊严是极严重的伤害。身为天主子女，我们尤当谨慎。伪证，公开做伪证，沉默的背叛，无论是公开做伪证，或是闭口沉默不表达真理，都是一种背叛与说谎的行为，只是方式不同。前者是明目张胆的说谎，后者也是一种说谎，因为不敢说出事实真相，造成的后果和伤害与公然说假话无异。或许很多人对做伪证无感，因为没有在法庭上做过证人。事实上，我们几乎天天都会遇到，甚至经常犯这样的罪。我明明知道这人是无辜的，为了怕麻烦，所以选择说我不记得了，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因为怕自己的利益受损，选择向恶势力低头，以沉默低头不语的态度来回应，看着同才受冤屈。顺着这个议题，我们也可以检视今日大众传媒的良知。许多劲爆话题，往往都是危言耸听、片面之词，甚至是片刻。许多劲爆话题往往都是危言耸听、片面之词，甚至是刻意捏造的谎言。古伦神父的这段话非常值得我们好好省思。在这个通讯发达的社会里，话语能够在几秒内就传到世界另一端的某个人耳中，因此更需要第八戒 来作为督促的力量，帮助大家多多注意自己说出来的话，让我们所说的都是真话，而不是谎言，让我们口中所出的话是鼓励人的话，而不是压制人的话。这番话给从事牧灵工作者一个很好的讲道方向，尤其是在弥撒讲道中，因为弥撒讲道是在各类宣讲中最卓越的。从解释圣经经文去阐明信德的奥迹和基督徒生活的规范，讲道本身包含圣经、信德、信理，都是指向真理，不得虚伪或不诚实，而且要求自己与教友在信仰的生活中落实。这种活出真理的行为就是对抗撒谎、抵制谎言的最好表现。基督徒当尽力遵守并视之为基本的义务。诚实信用，我要诚实做人，这是第八诫的根本思想。前面所提都是消极的拒绝谎言，而积极的作为就是我要诚实做人，也就是学习真诚地面对自己，也诚实待人。因为人人有责行事及说话坦诚和诚实。怎样算是一个诚实的人？古伦神父说，明白说出别人正直的行为，并对自己的荣誉和别人的尊严都具敏感度的人，他就是诚实的人。所以诚实的人绝不会扭曲事实，听信谣言，更不会暗地论人是非，甚至陷害他人，因而实现出人人都有本分追求和固守真理，遵循真理的要求而处理其全部生活。相对的，由于诚实的德行，这样的人也会有自信心，他会营造出一种坦诚开放的气氛，并让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信任，进而使人也成为一个诚实的人。我们也要注意，诚实并不只是强调与人谈话时的坦诚，讲论事情的真相而已。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诚实面对自己，这样的诚实绝非是一种强求自己要达到心目中理想的自我形象而一直对自己不满，也不是一味的贬义自己，而是非常诚实地看到自己的优缺点而后所做出的行为。也就是说，好的行为与才能是要尽力保存并发扬光大的，不好及不足的部分就要承认并努力改进。倘若是能力不足，没有这样的天分，就谦逊地接受，不需强求。诚实的相反就是虚伪，虚伪与谦逊的德行一定不相容。毕竟虚伪的人无法诚实面对自己，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得到虚假的光荣。真诚地面对自己跟他人，这是避免说谎与学习真诚的良药补品。你我切莫让虚伪进入我们的心灵，因为虚伪阻碍我们看到事实，也妨碍我们认识真实的自我。诚实面对自己是我能否诚实面对别人，不欺骗别人的前提。若能彼此真诚相处，自然能够养成信赖、宽容、自在和可靠的态度。第八诫的教导，不可做假见证害你的近人，不只保护自己的生命，也保护别人的生命。而保护生命、保护自由是十诫的终极目标，也是一项真理。因此第八诫命人要尊重真理，为了爱德而谨口慎言，在传播和提供资讯方面要衡量个人和公共利益，保护隐私，避免坏榜样。在职业秘密方面，应当恒常遵守，除非在特殊情况中，为了重大及相称的理由，在保证守秘密的情况下所委托的事 也应当予以遵守。小节，天主指示我们如何能自由自在地共同生活，只有彼此诚实真诚相待，人才能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即耶稣所说真理必会使你们自由的意义。也就是说，基督徒应在自己的公共和私人生活中为福音的真理做见证，甚至在必要时牺牲自己的生命。殉道是对信仰的真理所做的至高见证，耶稣自己做了最好的榜样，在耶稣基督身上，天主的真理全部彰显出来，他就是真理。跟随耶稣就是因真理之神而生活，避免口是心非、假装与伪善。他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他诚实面对人性上的有限，他完全不掩饰自己受背叛的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我们唯有努力活出诚实的德行，才能体会耶稣的感受。只有当我们身处在真理之中，真诚地面对自己跟他人，才能经历耶稣用他的生命和福音所要带领我们进入的自由。